Last Lord's Day, Reverend Edward Power began the first of series of messages.
上一个主日 ，Paul 牧师开始了第一篇关于雅各书系列的信息。他的引言题名为“活着有信心，有行为的信心”。今天我将继续第二篇的信息，信心面临挑战。雅各书是七个大众书信的第一个，因为这些书信是写给众多的读者，而非特定的会众或人，像使徒保罗的书信那样。关于信心，雅各强调基督徒有必要行善，证明他们有活的信心。他也极其明白地指出，善行本身不能带来救恩。雅各也认清并宣明我们的主耶稣是神，通过神的真道，我们得以有新生命。还有关于耶稣的再来，对于每一个信徒，这封书信里所讲的十分重要，因为雅各帮助我们认识了解圣父和圣子，引导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合宜地行出我们的信心，并指引我们如何达到灵性上的成熟。通过祷告、学习还有思想雅各书，我们应该成为一个明智、正直、品行端正、灵命成熟的人，引领我们过一个有行为、有信心、敬虔的基督徒生活。只是相信神和基督耶稣是不够的，因为我们必须将道行出来。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到，自己欺哄自己。如果每一个人都清楚地了解、领会这封书信的内容，并将其应用于实践，在教会里，人与人之间就少了很多问题。因此，这封书信是一本正当基督徒基本实用手册。霍菲牧师说，雅各书被称为行为实用指南和常识的福音。作者雅各在这封书信开始的引言一章一节里说，做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。这个雅各是谁？上一个主日，霍菲牧师介绍这个雅各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同父异母的弟弟，是玛利亚和约瑟的儿子，出生在耶稣之后。他并不信主，直到主的复活。复活的主向雅各显现，这记载在格林多前书15章7节。雅各显然在那时回转。接着，雅各很快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。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2章9节里说，雅各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之一。这说明雅各虽然不是使徒，却成为早期新约教会即最杰出的圣徒和领袖之一。雅各在一节介绍自己说是神和主耶稣的仆人，他没有说自己是耶稣的弟弟。他可以这么做，借着这重身份提高自己的声望。他没有这么做，因为雅各是个谦卑的人。他是一个谦卑的人。仆人这个词在希腊文中有奴仆、奴隶的意思。在这里，雅各称自己为神和主耶稣基督的奴仆、奴隶，并不自认为是兄弟。作为一个耶路撒冷教会杰出的领袖，雅各也是一个十分属灵的人。根据经外记载，雅各是个祷告者。 可能是这个原因，他在他的书信中强调祷告。据说雅各是个极其敬虔祷告的人，他常常下跪祷告，膝盖坚硬的老茧从身体上、生理上展现了这一点。有些说他的膝盖像骆驼的一样硬。经外记载，雅各在公元26年殉教，他从神殿上被扔下来，用棍棒殴打致死。临死时听见他祷告：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雅各写信给善助12支派之人，对象是犹太信徒和住在巴勒斯坦以外但罗马帝国之内。他们因为迫害和传福音分散各地。12支派指的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，都是犹太民族。犹太人分别于主前722年被亚述人，主前606年、597年、586年被巴比伦人所俘。从那时犹太人就开始分散。很多人认为以色列的支派在亚述人流放时就没落了。我们常听说迷失的以色列支派，但雅各清楚地说12支派在那时还完整存在。书信的收件人犹太信徒一边面临外邦人的迫害，因为他们的犹太种族和文化，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，使他们遭到本族人民的排挤。另外，雅各书2:6-7从书信里我们知道，犹太信徒大多是穷人，有些甚至被富人压迫。这封信是写了安慰鼓励他们，也是教导批评他们的，是给那些正经历困难试炼、罪的试探的人，是给那些听的人，不是给做的人，是给那些迎合富人和被富人压迫的人，给那些争夺教会职位的人，给不能管制自己舌头贪爱世界的人，还有那些信心上偏离的人。这些问题我们都很熟悉。就此刻在一些教会中，人们正经历病痛、人际关系的破裂、工作上的难题，还有贪婪妒忌的后果。有许多人没有将道行出来，有许多人不能管制他们的舌头，有许多人自以为是、假冒为善，且认为自己知道的比别人多。贪爱世界是严肃的问题，世界诱惑太大。从这封书信最初的收件人到这个世纪，我们教会里还有其他教会的一些人都没有回转。这封书信虽写于公元62年，与早期的基督徒有关，也同样与21世纪的我们有关。在我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，我想起了一个比喻：当生活给你柠檬，就做柠檬汁。有些人听过，有些人可能没有听过。我们也听过生活不是一帆风顺的，这些话通常认为是马尔科姆·弗雷泽的话。他曾是澳洲总统，于1975年到1983年之间。但这些话实际上是由萧伯纳所写的剧本《回到马土沙拉》里的一段改述出来的。原句是这样说：生活不是一帆风顺，我的孩子，但鼓起勇气，它可以是令人愉快的。在这篇信息的最后，每个人应该了解这两个比喻的真正含义。对我们而言，每一天都是一个挑战。从我们醒来的那一刻，直到我们睡下，它以各种方式出现。许多人早晨起不来，晚上睡不着，这都是挑战。一天中我们面临的各种的挑战：罪的诱惑、焦虑、困难、压力、家庭生活、教育孩子、学习、病痛、工作等种种的压力。有些人可以轻松地面对这些压力，但有些人不行。 雅各书给我们指导和实际应用，教我们如何用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来面临这些挑战。通过我们在主里的信心，我们成了挑战的胜利者，而不是受害者。我们经历成功，而不是挫败。我们更积极地面临挑战，而不是消极应对。通过我们将我们的信心放在我们的神，放在恩主救主耶稣基督上，我们能面临一切挑战。让我们看雅各书一章一到七节，这里有四点关于我们在主耶稣的信心如何帮助我们面对挑战。雅各书一章二节，我们弟兄啊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。第二点，知道我们面临的挑战。因为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，就生忍耐。第三点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、完备、毫无缺欠。第四点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第一点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。信徒们都要想到，且都会经历试炼。这个试炼或试探，在希腊文中，这个字根的意思有试验、经历、证实、测试的意思。在英皇钦定本的英文圣经里，翻译成试探；在其他版本的英文圣经里，翻译成试炼。每个人都将经历挑战，这些挑战不一定非是撒旦的诱惑或罪的诱惑，这些诱惑是所有神的子民在他们的生命中都要经历的试炼和挑战。没有一个人会有一个毫无挑战的生活，也没有人享受试验，也没有人想要经历试炼。大部分人，甚至我们全部都竭尽全力去避免生命中所有任何的试炼。这封雅各说，他并不说如果挑战到来，他是说当挑战到来，因为挑战是一定有的。神也让我们经历许多试验，他不只给我们一个，他给我们百般试炼。这个百般在希腊文中是说许多各种的。当我们经历挑战试炼的时候，没有喜乐，反而悲痛、悲伤、痛苦、失败、烦恼和不安。然而我们经历的挑战是让我们为神的国做准备，让我们学会接受这些挑战， 忍受他们，并且成功的应对，这将使我们有信心上的增长，让我们更依靠神，做一个更好的人，更进一步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。神也不试探了。第二点，神不会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但神会锻炼我们，他希望我们将道行出来，不只是活在言语上。第四点，是信徒一定预想到生活中有试炼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在约翰16:33说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在这个世界我们经历忧伤痛苦，但是主耶稣叫我们要放心，他给我们保证说他已经胜了世界，就是罪跟死亡。通过我们在他里面的信心，我们可以面对这些挑战。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14:22里说，坚固门徒的心，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，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使徒在他第一次和巴拿巴传道的生涯时，就告诫信徒们，我们将经历许多苦难。他没有从苦难中被免除，反而他经历了许多试验和逼迫，就像他在格林多后书11:23-33描述的那样，他是通过信心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帮助他面对各样的挑战。第五点，至少有三种的挑战。第一种是我们自己渐渐步入的，有前因后果的试炼，不是偶然发生的，很多时候是由我们的不顺服引起。细想大卫王在他做王的时候，他犯了奸淫和杀人，记载在撒母耳记下11:1-27。一天晚上，大卫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观看，他看见一个美丽的妇人在沐浴，他非但不走开，反而喜悦他所见的。大卫发现他是拔示巴赫人玛丽乌利亚的妻子。拔示巴乌利亚是大卫麾下的勇士，对他非常忠心。大卫差人去接乌利亚来，并与他同房。之后乌利亚怀孕了，这使大卫陷入了大麻烦。他想着如何掩盖自己的罪，自己的恶行，因此他展开了一个罪恶的阴谋。他把乌利亚从战事中召回，叫他回家，并给他一份食物。他希望乌利亚回家与他妻子一起，所以没有人知道他的作为。但乌利亚是个正直忠心的人，他想到约柜和自己的兵都住在棚里艰苦奋战，他不让自己沉迷于日常的享乐，因此他睡在宫门外。当大卫发现乌利亚并没有回家，他命令乌利亚回到战场，并写信给约甲，就是中队的统帅，让他派乌利亚前进到正是极险之处，然后军队退后，使乌利亚被杀。因此乌利亚是被谋杀的。大卫因此犯了罪，他为了掩盖错误，无情地将乌利亚杀死。 神的审判临到大卫，他的生活突然转向了不幸，大卫落入了试探，他没有以正直的态度面临他。这如何适用在我们身上呢？有这一些情况，当我们是超市收银员，或银行出纳员，我们试图去钱柜里偷钱，各种逃税避税的行为，还有建筑者偷工减料谎报材料价格，老板克扣工资不守信用。当我们进入这些情形，我们都可能被试炼，被诱惑，这都是生活中的挑战，但通过信心我们能克服避免这些。第二种试炼是灵性上，就像之前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说的那样，我们要想到有各样的挑战。作为信徒，我们有时受到歧视，在一些国家中甚至受到生理攻击、折磨、入狱、被剥夺公民的权利，甚至家人被侵害、侮辱。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4章12节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火的试炼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。他接着在彼得一书4章16节说，若作为基督徒受苦，却不要羞耻，倒要用这名归荣耀给神。甚至使徒保罗也在提摩太后书3章12节说，不但如此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也要受逼迫。约翰福音15章20节，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说的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他们若逼迫了我，也要逼迫你们，若遵守了我的话，也要遵守你们的话。在今日世界有些地方，基督徒还是受到很大的压迫，他们被鞭打、被折磨、被监禁、甚至被谋杀。虽然我们在澳洲没有这样的逼迫，但是迫害也以极细小、极细微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工作中，出现在我们的社交中。我们要正视这样的逼迫，无论多么糟糕，都要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有信心。第三种试炼是临到我们，他难以理解，而且甚至没有什么原因，但一切都看起来不错，突然没有原有的这些困难棘手的情况就到了。让我们思量一下大卫和扫罗王，记载在撒母耳记上18章10到11节。大卫曾经服侍扫罗王，扫罗王被恶魔折磨，这时候大卫为他弹琴。这一天他照常为被折磨的扫罗王弹琴，扫罗王突然把枪一抡，要扔向大卫，想刺透他，把他钉在墙上。突然间大卫就发现自己在危险之中，经历他生命中最大的考验。 这样的情况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？比如学生清早上学，老师毫无预兆地告知要进行一场考试，工人上班被告知单位倒闭，他被裁员了，或者旅客在街上遭遇抢劫。亲爱的人得知得了不治之症，只剩几周的寿命了。所以我们对这样的挑战要有什么回应呢？雅各说要以为大喜乐。当我们面临让我们遇到这样的挑战时，雅各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有信心，要以为大喜乐，不仅是喜乐，要大喜乐，这是最难的事情。你认为有人会大喜乐当他看到家中着火，或学生在考试前无法在考试名单中找到自己的名字？这不是不可能，但需要巨大的信心。这个信心帮助我们面对这样的挑战。这个大喜乐在希腊文中有纯正的意思。就人而言，当一切事情都很顺利，符合我们的想法，符合我们的愿望，我们就感到蒙福。但是当困难来临，当一切事情都好像出错了，这时的喜乐就需要很大的信心，使我们的这个信心能让我们的眼光超越眼前的境况，让我们的信心能足够到能大喜乐。在逆境中有喜乐的例子，如使徒行传5:11记载，他们离开会众心里欢喜，因被 算为是配为这名受辱。这些信徒被带到 犹太公会受辱，但他们仍然坚持 宣道，即使他们在被警告之后挨打受辱后，他们仍心里欢喜。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5:3说，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。腓立比书2:17-18，我靠主耶稣，我以你们的信心与贡献的祭物，我若被交奠在其上，也是欢喜，并且与你们众人一起欢喜，你们也要照样喜乐，并且与我一同喜乐。我靠主耶稣指望，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，叫我知道你们的事，心里就得安慰。使徒保罗说信徒在面临逼迫试炼患难时的态度应该是喜乐的。在彼得前书1:6-8，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，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。如今虽不得看见，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彼得前书四章十三到十四节，倒要欢喜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，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。再一次通过信心，信徒们能面对各样的挑战、各样的逼迫和试炼。作为回应，我们对这些挑战的回应应该是听从神的话，总是感谢神并有喜乐。只有我们对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信心，我们才能这样的面对生活中所有的挑战。第二点，雅各书三章，因为知道你们信心经过试炼，就生忍耐。这个试炼在希腊文中有证实的意思。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七节说，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。彼得将这里将信心比喻为提炼机的火，这火除去金子、黄金里的杂质，使黄金纯正。神允许我们经历试炼，且要给我们美好的结果。神不是罪恶的创造者，他允许试炼临到我们，是因为我们的益处。这样子，神把污秽的举止、动机从我们的生命里慢慢除去。就像彼得前书一章七节说的，就像提炼黄金一样，神因此要加强我们在他里面的信心，让我们更接近他。他借着试炼和挑战塑造我们，让我们在他里面有完备的信心，就像纯正的黄金一样。就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里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因此我们经历挑战是有目的的，通过这些挑战，神将忍耐的恩赐给我们。我们常说熟能生巧，通过不断的练习，我们能学好如何做好一件事情。就像钢琴家需要不断的练习使他们的演奏更完美，像运动选手要不断的练习才能学会如何战略的有技巧的打败对方。接着，了解试验的原因，让我们在试炼中有喜乐。为什么我们在试炼中有喜乐呢？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试炼不是阻挡我们，而是成就我们。就像格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，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 保罗描述他经历的痛苦为至亲。从人的角度，人的标准来看，他所经历的是十分残忍的，但他却说是至亲。他也说这个患难是至暂，非常暂时的。他说现在的经历与将来的荣耀是无法相比的。虽然这个困难是几天几个月，但仍然是暂时的，与在父里永远的荣耀无法相比。对，所以我们要将我们的眼目定睛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，因为我们将与他永远在一起。现在所受的试炼和困苦，永远无法与将来与主同在的荣耀永生平安相比。正当的管理挑战也能使我们更成熟。接着，信心被试炼就生忍耐，忍耐是一个美德，而且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很难得的品质。在这里，忍耐不只是说消极的被动的接受，而是坚持，而是主动的去忍耐。什么是忍耐呢？在韦氏词典的解释里，为忍耐是力量，具体的说是有力量去持续去坚持或保持忍受痛苦压力疲劳的能力，坚韧不拔的品质。为什么要忍耐？为什么神要我们有忍耐？神想因此建立我们，使我们成为坚强的信徒，可以经历许多的挑战。忍耐这个品质，对于那些开办教会的信徒十分需要，而且对一般的信徒也是十分重要的，因为神不想让我们软弱胆怯毫无用途，他不想我们虚弱放弃或逃避问题。他想让我们有能力去坚持去忍受。有一个忍耐的例证，选自1500个圣经讲道例证。有一个人报告他对飓风影响的观察，他来回走在被飓风摧残的街上，他发现棕树都被连根拔起吹走，即使之前他长得又高又壮。接着他接着走在街上，看见了一棵橡树，他橡树只是被吹断了几个枝子，却没有被连根拔起，因为它的根扎得很深。同样的，如果我们有困难，面对巨大压力，我们也要有忍耐，我们要有一个 深，我们要扎，我们要扎下深深的根，使我们在试炼的摧残下能坚持下来。第三大点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没有人想经历试炼和困苦。当我们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总想很快地将它们解决，但有些时候，在有些情况下，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忍耐，只是等待。我们必须寻求神的帮助，去忍耐试炼，而不是抱怨、痛苦跟紧张。这样就将会有一个美好的结果。因此第四节说，我们因此雅各书一章四节说，但忍耐也当成功。如果我们学会忍耐，有四个好处。第一个好处是使你们成全。成全，这里成全这个词在希腊文中是复数阳性词，含义是成为完整成熟的。像主耶稣在山上讲道的时候说，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主知道我们不完美，我们不完全，但他希望我们争取追求这个完美的境界。让我们看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里说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。保罗并没有说自己已经完全，但他说他要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。这个奖赏是不可朽坏的冠冕，生命、公义、荣耀的冠冕，不能衰残。通过敬拜、圣经学习和团契生活，我们将慢慢的成长，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里说的那样，经历这些挑战，神教导我们忍耐， 转而让我们有灵性上的成熟，最终将像我们主耶稣基督一样完全。接着忍耐生老练，然后生盼望。举一个例证，一个学生经常经历考试，他就知道怎么去努力工作，怎么长时间的去学习，因此他学会了，他有了考试，他有了学习的经验，这样使他对学习就生出了盼望，希望是有信心的期待。第二个好处是使你们完备。第三个好处是使你们毫无缺欠。毫无缺欠。这样说，当我们让忍耐成功，我们就慢慢的长成主耶稣的样式，完美成熟，完整全备，毫无缺欠。第四个好处，就是最终的好处，就是永生的生命。当我们忍耐，有信心在我们的神，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，我们等待神的国，等待神生命的冠冕。第四大点，要求神赐予智慧，在面临挑战的时候。智慧跟知识有什么不同？知识是事实、信息、真相、原理。智慧是有能力以一种适宜适当的方式使用知识。有人认为这个经节是说神将他的意愿通过祷告告诉我们，实际上不只是这样，知识从圣经而来，想要知道神的意愿，想要知道神的智慧，我们必须学习圣经，并通过祷告，愿神给我们智慧，能很好的学习利用圣经。智慧也是生命中最大最珍贵的品质，我们都当极力追求。有两种智慧，人的智慧跟属天的智慧。举个例子，人不用手去碰火焰，因他的经验，他的智慧告诉他，他的手将被烧，他的手会被火焰烧着，这就是人的智慧。通过学习，通过经历，我们学会避免应付许多的挑战，这是人的智慧。这也是为什么 大部分 年长的人比 年幼的人有智慧，但是神的属天的智慧，神的智慧是更上等的智慧。我们接着我们要向神寻求智慧，像今在雅各书上说的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神。罪使我们行在黑暗中，遮盖了真理，阻挡我们，让我们不能见到真理，不能见到神。神的恩典，他向我们伸手呼召我们，他在光中行走，他也希望我们进入他的光，因此我们有必要寻求神的智慧。神给我们机会，让我们向他寻求智慧，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常常自满，甘愿过庸碌的生活，让世界影响我们。使我们将神和神的话放在最后，但是神的智慧总是在那里，让我们寻求他的智慧。但如果我们向神求智慧，他就给我们。他会给我们，他能慷慨的毫不吝啬的给我们，像在约翰福音3:16说，因为他爱我们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甚至牺牲他的独生子为我们，因他爱我们，因此我们向他求智慧，他就毫不吝啬的给我们。但是我们要以一颗诚恳谦卑的心向他求。主会厚赐人智慧，也不斥责人。主赐给我们智慧，也不斥责我们。我们要向神求智慧，毫不疑惑的，蛮有信心的向他求。信心是基督徒生活的核心，是雅各书的中心思想，所以雅各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凭着信心一点不疑惑地向他求智慧。有两关于这关于这个有两点，第一，神有能力给我们智慧，给我们需要的智慧。第二点，我们要相信，只要我们向他求，他便会给我们。神指示我们要向他求属天的智慧，所以当我们向他求，我们是主动的顺从他。智慧的含义是毫不，信心的含义是毫不动摇。我们如何毫不动摇的向他？我们为什么要毫不动摇的向他求智慧呢？ 因为动摇的人就像海中，就像一艘小船在大浪中浮浮沉沉，没有任何方向，没有任何意义。我们要相信神，因为主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接着他说，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，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给他蛇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况且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我们的天父爱我们，所以我们向他求，他必给我们。像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，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。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雅各的教导非常清楚，如果我们缺少智慧，我们要承认意识到我们的需要，然后向主求，凭着信心毫不疑惑的求，这是神的应许，这是神的应许跟保证。我们都经历许多的挑战，但通过我们的信心，在我们的神，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，我们能成功的面对应对他们。对那些还不是信徒的人，我祷告，希望你能接受主耶稣进入你的心里，他会帮助你面对这些挑战。愿神祝福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
Have the faith that he will help us. In Jesus' precious name, Amen.